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雪柔要搬家了，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，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。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。雪柔20岁就结婚了，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。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，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，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。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，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。结婚2周年的时候，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，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，先生叫做罗恩，他非常的善解人意，他的太太呢，个性明快活泼，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，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，平常也密切的来往。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，她就很同情她的处境。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，往往不够体贴。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，彼此安慰，然后越谈越多，越谈越深，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。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，罗恩才该是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。有一天，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，我很爱慕我的丈夫，但是呢，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。罗恩说，我也是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。她告诉自己，就这一次，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。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，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，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。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，还有打电话，再加上偷偷的约会。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，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，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。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，牧师问大家，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？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，她爱主，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。她知道她犯了罪，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，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。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，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，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。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，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，和他天天通电话。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，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。他照常上教会，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。他好像一个吸毒犯，明明知道吸毒有害，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。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，他跟雪柔说，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。话说完没几天，雪柔的先生 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，因为他有了新工作。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，他实在不愿意离开，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。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，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，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。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，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，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。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，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。带着破碎的婚姻，雪柔搬到了田纳西，丈夫给她机会，要她看婚姻辅导。理智上她愿意回转，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。圣经上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。她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，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，我一个人做不到。没有多久，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。依兰说，雪柔，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，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，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？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。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，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，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，听她吐诉，为她打气。接着神透过诗歌《信实的神》大声地在她耳边说，雪柔，你对我不忠，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，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，我要洁净你，饶恕你。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，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。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，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，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，聆听我们的祈求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，他彻底的醒悟，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。他跪在主的面前，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，那就是他的情夫。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。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，神说，我将生与死、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要拣选生命，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。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她的指示。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她就求神在她的生命里也行神迹，恢复她跟她情夫各自的婚姻。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，日夜祷告，求主动工。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她说话，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，他告诉他，我要放下你，我要选择生命。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。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，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，而且再次结婚，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。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，他洁净了雪柔的心，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。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，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雪柔说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虽然科学带来社会的进步，可是科学是万能的吗？虽然科学带来生活的方便，难道就此科学就可以成为我们整个宇宙观、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吗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教授边军辉博士的看法。
怎么可以有神呢？我没看见他，我怎么可以相信呢？眼见为实啊。有人不认为有神，而且觉得这个科学的东西可以解释世界，把很大的程度这个信心啊放在科学身上。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，他是学生物的，一个男孩子，成绩非常好，非常聪明。在我们的一次这个 seminar 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就讨论这个人的信心和你学的这门课，你这个生物学的这个关系。然后他就说，我没有关系，我一定是比较坚强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以两本书做我的信念的基础，一本是圣经，另外一本是科学，另外一本是科学。后来等到这个下了课以后哈，我就找到这个学生，就领他到办公室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啊搞了许许多年的科学，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科学不可信啊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他说你是教科学的，然后你告诉我科学不可信，那我们还怎么能信你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跟圣经比较来说科学不可信，我说我告诉你一些例子，我亲身经历的例子。比如说在这个不久以前啊，我忘记具体多少年了，可能是三四年以前，美国把这个最先进的这个 Hubble Telescope 望远镜给放到这个天空里面，突然一下子能看非常非常远，非常非常的远。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两颗新的恒星，这两颗恒星啊第一次被这个望远镜看到，给记录下来，然后算这个距离，算这个恒星的年代，然后他们就根据现有的这个物理和天文的这个公式来推算，发现出了毛病。为什么呢？说这两颗恒星的年龄啊要比现在宇宙的年龄都要长。怎么办？比宇宙的年龄要长很长很多很多很多，怎么办？所以就有24位当时最有名的搞天文的人和搞天体物理的人在华盛顿 DC 开了一个会，开了一个会，这个会的报道啊简简单单的标在了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上，这科学杂志上。然后我就注意到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，就说他们是来想办法调和这个明显的矛盾，科学上明显的矛盾。那他们怎么办的呢？最后我就追踪这个，因为他后来不报道了，后来我就开始追踪到底这个会他们做什么事情。后来我从他们自己的那个年限上找到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在这个公式上面加了一个系数，使得他算起来的时候可以仍然比这个宇宙的年龄要少。这样的例子在科学上特别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特别简单，为什么科学不可以信？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学是人做的，因为人不可以信，科学是人做的。像这一点来说吧，如果没有这个天文望远镜，你找不到这个恒星，永远找不到这个恒星，你是不是误以为那个公式是对的？你如果你把你的信念，全部的信念放在这么一个公式上面，那你的准确率，你的可靠性会有多少？因为它是人做的，人会出错。还有一点呢，很多很多的科学发现是靠科学设备的进展，科学设备的发明来决定的。比如说我们人原来最早记载，不管在哪个国家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，那就是地球太阳围着地球转，在很早以前，对不对？是地心说嘛，太阳围着地球转。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？我也是做了科学的观察，对不对？这科学观察什么呢？早上我看见有日出从东边出来， 晚上它从西边落下去，是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？这个是非常准确的科学观察，是非常准确的科学结论。但是当时那个环境里面，这是一个准确的100%的正确的科学结论。但是后来发现了望远镜，谁发现望哥白尼、伽利略，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别的恒星，在太阳以外还有恒星，发现了别的恒星以后，突然那个恒星就变成了一个参照物，就像一个坐标一样。如果以那个东西为参照物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哦 no， 绝对应该是地球围着太阳转。后边这个结论完全是因为发现了在太阳以外还有一个恒星，以那个恒星做参照物得出的六一个非常准确的科学的结论。但结论非常相反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那个科学的设备在最早以前没有被发明。两个都是科学的结论，你信哪一个？是不是还会有第三个科学进展？我们不知道。你能不能判断几百年以后，你死了以后，是不是还会有更新的科学技术的设备被发现？那么今天的科学有多可靠？第三点，人还会犯故意的错误，因为人是人啊，科学家要挣钱的，要有工作，要养家，要糊口，要成名，所以这些里面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使他们做一些非常荒唐的，有时候是非法的事情。在我原来的实验室里，在马里兰那个我做研究生的时候，一个实验室里有一个埃及的来的研究人员，他就是篡改数字。你可能那些读那个同位素的那机器你都知道，你可以随便把这个放同位素样本的那个瓶子换位置，他就是换位置，他也没干活，那个机器就老在那儿计数，然后就特奇怪，引起了另外一个同事的那个怀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呢，那个同事就开始注意，说他为什么不做实验，这个数还在这儿记着，就使得他知道这个数以后，重新来摆这些瓶子呀，使得他重新再记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他已经做了实验，已经得了结果了，然后报出去了，然后在Nature 上发表了文章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。结果发现了以后呢，我们导师就把它开除了就完了。那篇 paper 的文章，自然杂志的文章并没有被收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对导师的面子很难看，而且他又少了一篇 paper，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杂志，你们学生物的人知道，那是一非常重要的杂志。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你能在 Science 能在 Nature 上发表文章的人，一篇文章你可能能退休了。这就是人的情况，就是这样，人是很罪恶的。那么你能有多信这个？因为科学之所以它有限度，是因为它是靠人的能力的。这本圣经之所以它是无限的，它是准确的，它是真实的，它这2000年没有什么变化，原因是什么？就因为它是来自神的，所以它是千锤百炼。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，我说你啊，最好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上面，单独的放在这上面，不靠任何东西，不靠任何人，说这样的话你就幸福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演讲的片段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耶稣再次洁净圣殿。
哦，亚娜，我的岳父大人，今年的逾越节看起来人特别多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早就挤满了人潮了。
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缘故，才使人更多人呢、都在谈论他。
哎，不论怎么样啊，反正每个来布鞋的人都要来献动物做祭物。
你又在想到我们祭司的特别收入了吧？
当然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人们可曾想到，来礼拜的穷人处处都是剥削马。
哎呀，怎么得了啊？要30块钱了，去年只要15块钱的。
涨价了，价钱调整了。
谁提高价钱的？
哎，是大祭司啊，经议会批准才涨价的。
我在市场买一只羔羊只要8块钱，你为什么要我30块钱呢？
哎，我卖的祭牲啊，全部经过检定合格，被认为完美无缺点。你知道，献给上帝的动物不可有一点缺点。
我所说的不是有缺点的动物啊，你的卖价不合理嘛，简直是挑诈呀。
你别跟我抬杠，要理论呢，去找那位总管跟祭司。现在你到底要不要买这羔羊？
不行，我要去找负责的总管。
你说来说去，你这些话全没用，价钱已经定了，不能还价。你说市场的羊便宜，你就去市场买吧。
我只怕祭司说的那羊不完美有缺点，我知道你们全联手合作的。
啊，那是自然的了。
那我只好还是买你们认可的贵羊了，这真是双倍的价钱。哼，这根本是敲诈嘛，你们全在大力搞钱。不错，给上帝献祭重要。哎，可是经上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。
啊，什么？
先知撒母耳在900年前就说了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
哎呀呀呀呀！请你去别处背诵经文吧，请你请请了。
啊，嘿，你还是回来了啊？跟圣殿负责人们谈那些话有什么用啊？
我就买这只羔羊吧，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。哎，一只羔羊30块钱，吓死人的价钱嘛。
哎，好了，好好牵着走吧。啊，小心啊，别叫他逃脱了啊。哎，人太吵了。什么事啊？大伙都在看什么？有个人进圣院来了。
哎，我认得，哎，那是耶稣，他正慢慢的看着我们这群人。哎，他好像生气呢，他对所看见的这一切都很不高兴。
哎，大伙儿像是害怕他，都在他面前尽量的后退。
哎，刚才看见没有，耶稣的样子，哎，好像是哎，有神的样子从他身上显出来。哎，
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。
我马上走。
走。
好，这些骗子跟牛羊都走了，我不走，因为我不怕耶稣。
何塞纳，
何塞纳。
管理圣殿的官员，我们为什么跑啊？哎，大
大家为什么让一个让那个人来管理圣殿跟众人的事？
我们回殿去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。上帝的圣殿太不尊敬了。
何大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他是我们的王。何大那，
耶稣啊，你听见这些人的叫声吗？快斥责他们呐！
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难道没念过这经文吗？
众人对圣殿官员的抱怨根本不理会。
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，
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，
何塞纳归于我们的君王，
何塞纳归于我们的君王。
我们管不了这些人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耶稣聪明啊，他知道如何赢得人民的心啊。你看，他抱了一个睡着的小孩在怀里。哎呀，我们的议会呀，非要采取行动不可了。
Thank you.
圣经上说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曾经对他妻子不忠，有过外遇，事后他后悔了，悔改了，而回到他妻子的身边认罪，请求妻子饶恕原谅他。丈夫们，所有男人，我们都面对情欲的挑战，不少人受到与情欲有关的试探。有的男人认为情欲、不道德的爱情、婚外性生活都是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是男人的自由。这些人和这些想法都错了。今天我要用三四分钟的时间为男性祷告，为那些面对情欲引诱的丈夫们祷告，也就是说为您和我祷告。好，下面我们一块祷告吧。我们在天上的天父，愿全世界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天父，我代表许多男性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无知和过犯。我请您天父在许多男人的心里运行，让我们知道要对得起你，对得起我们的妻子，还要对得起我们自己。请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日子，保持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身体、家庭的诚信以及妻子的信任。天父，许多家庭不快乐，甚至于很多家庭破碎了，就是因为丈夫有外遇或沉迷于色情。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不合乎您的旨意和教导。性这个需要是您所设计的，是您给的，所以请你帮助我们善用您所给的这个礼物。请你感动我们，请你帮助我们聆听而不违背我们的良心，请你帮助我们不去炫耀情妇，也不看黄色杂志。天父，我们很软弱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跌倒，请你帮助我们向试探说不，请你帮助我们向色情说不，请你帮助我们向撒旦魔鬼说不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受了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请你帮助我们从他获得鼓励和能力，对试探说不。请你帮助我们想起妻子来，想起孩子来，想起我们今天这个祷告词来，而胜过试探。请你帮助我们把妻子摆在第一，而消除自己的情欲。最后，天上的天父，我为我们的妻子们祷告，请你让他们明白男性性生活的需要以及男性对性的软弱，请你帮助他们想办法满足丈夫的需要，使得我们不想要宣教外遇。请你提醒我们的妻子， 他们有责任保持自己内在之美以及外在之美。就如所罗门王所说的，愿他的乳房时常使你满足，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恋慕。天上的父亲，我们愿意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，保持自己的圣洁，维护我们的家，爱我们的妻子，请你帮助我们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真理的腰带，我可能告诉过你们了，每天在我到求尼之友办公室上班的路上，总会经过一个马匹表演的场地，这是旧阿古拉的一部分，那里有不少人养马，但区里没有什么供马用的路，所以旧阿古拉提供这场地，让居民可以在那儿骑马。有一天上班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位导师和五六个年轻人在那里骑着马，他们都戴着黑色的硬帽子和护膝，非常安全。这景象令我发出会心的微笑，想起我和他们一样年纪，其实比他们小得多的时候，如何学会骑马。四岁时，我爸爸常把我放在他那匹名叫车诺克的马儿的鞍上，坐在他后面，他叮嘱我要紧紧拉住他的皮腰带。我用小手指紧紧地抓住他的腰带，用身体靠紧马鞍的后面，就这样我们一起骑马飞跑，上山下山，跑过小溪，我开心尖叫，因为可以坐在爸爸后面骑真的马。回想起来，难怪我没有在骑马的时候折断脖子，而是跳水的时候发生意外。事实上，我从来没有从爸爸背后掉下来过，只要抓紧他的腰带，我就安全，什么都拉不动我。多年过去，现在我不能再骑马了，你们都知道我现在骑的是轮椅。我经历的上上下下不是山路，而是在灰心的山谷中出出入入，不过我还是抓紧一条腰带，我紧紧地拉住以弗所书6:14所说的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我真爱这节经文，以弗所书把真理比作腰带是对的，因为真理是维系所有东西的，包括圣灵的宝剑，公义的护心镜。你若走在神的真理中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你都会安全通过，什么都拉你不动。真理很简单，就是以弗所书1:11，神是掌管一切的。耶利米书29:11，神不会害你。罗马书8:28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诗篇23，神会带领你经过困难，不会放弃你。哥林多前书10:13，神会赐你能力和力量。希伯来书13:5，在你的苦难中，神不会离弃你。以上所有的，加上其他很多经文，组成真理的腰带，也就是当我觉得不稳妥的时候，紧紧抓住的腰带。你今天抓紧的是什么呢？ 假如你在挣扎，假如你觉得不安全，请紧紧抓住真理的腰带。
听众朋友，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，渴望成熟。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刘弟兄，您在观察人的时候，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？
一个成熟的人呢，在他们生命中，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，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，学生老师，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，做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，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。
刘弟兄，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，神是怎么说的？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是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刘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，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，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，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。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。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。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，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，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，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，可是呢，他却抢了24间银行。啊，这个大盗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就抢一间银行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。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：“哎，老大，哎，这间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？为什么我们抢它呢？”哦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呦天哪，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，哎呀，真的是。”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刘弟兄，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，听的重要是在哪里？
听到呢，就是好像照镜子，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，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，或者是，哎呦，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。可是呢，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，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，你的青春痘。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好像去看镜子，离开了镜子呢，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。所以说，听了道而不行道，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，听得到，可是回家就忘记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。听得到而不行道， 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。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，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。
李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，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，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，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。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-32节这么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有一个燕子，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，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，就是叫做雨燕。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，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，他可是他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，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，哎，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？他说，哎，我看哦你太重了哈，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。我怎样减轻体重呢？哎，你的羽毛啊拔掉，所以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，更轻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就把羽毛拔掉。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，飞不起了。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，听了道不行道呢，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，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。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。
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，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，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，好不好？
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，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，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，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，给我们没有自由。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，我们要详细查看。详细查看，详细查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，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，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。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，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。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，既然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，完全的顺服。
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，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，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，好的就去做啊，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。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，要详细的查看，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，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，不是，要时常如此。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，那个门也是很宽，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，门也是很窄。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，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。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，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。耶稣说了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。
李立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。听众朋友，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，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，不单单顺服神，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，从父母亲开始，到老师，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。愿神祝福您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？您想知道吗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。波长16米，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